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周五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跟父亲的故事。起因是这样的，因为最近有一档综艺节目，语言类的节目，前几天呢，我们三位主持人呢也看了其中一个男艺人他的表演，主要是在自己的节目里呢吐槽了他跟父亲的关系相处模式，以及他跟父亲生活中的这些点点滴滴的故事吧。他的节目呢带给了我们很多的思考，因为我们发现普天下的父亲在他讲的他跟父亲的这个故事里，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父亲的影子。也会思考我们跟父亲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我们的父亲身上是不是也有的这些共性的特征。
简单的说说他在他的演讲稿当中描述了一个主线哈，那个主线其实就是他爸是一个非常有高技能的电焊工，所以他在小的时候他爸就逼着他一定要子承父业，学习这个很稳定的一项技能，但是他不喜欢，他就想上台表演。但是表演类做一个演员，那其实是很不稳定的收入，甚至于在很多父母眼中啊，他不但收入不稳定，他还是一个不太有出息的事儿。特别是男孩子啊，一技在身可以养家糊口呀。我想你们两个爸爸也都养育男孩子，你们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想法呢？所以其实他在吐槽的很多父子之间的关系上面都在讲，因为这个主线他们产生了非常大的矛盾，到了一个地步，他爸爸在他们家族群里把他给删了，他说他根本很少联系家，因为他都联系不上，而且他爸爸还不听劝，异常倔强的一位老父亲。但是其实字里行间也透露出来，这个老父亲的内心啊，他是很爱这个孩子的，他其实是特别特别想让这个孩子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好的生活。他有一句很触动我的话，他就跟这个儿子说，你看看你31岁了连电焊都不会。那其实你们觉着耳熟吗？你们也会这样子对话跟你们的孩子吗？就是我在设想象这个孩子哈，从可能他开始选专业，到他逐渐20几岁谋生找职业，整个这十几年过程当中哈，他的爸爸一定跟他张力非常非常大，完全不能支持也不能理解儿子的选择。大概是主线他是讲这样的一个演讲稿啊，我自己也是感同身受啊，虽然我是女儿，但我也有一个很传统的爸爸，而且他也非常非常非常的爱我，几乎从我11、12岁开始对自己将来想要做什么这个问题他就一直在问我，真的从青少年期就预备我要做什么，为我预备了所有未来的路径，希望我按着他的路径去走。所以我也经历过很多年跟爸爸的抗争，因为我想要做的职业跟他想让我做的事情截然相反，不搭边的。但是我没有像这一位男演员一样坚持自己的想法，我还是虽然有想法，但我顺服了爸爸的建议。所以我听到他这个演讲稿的时候，突然间就引发了我当年的一些思考啊。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再多聊一些。
对，我看到的，虽然他是一个脱口秀，讲得非常的好笑，但是我喜欢他说的这个故事，其实还是挺完整的，大家都很有共鸣的哈。一个固执、脾气大的一个爸爸， 但是很爱他的孩子，像我们说的，希望孩子有一技防身啊。然后呢，跟儿子的关系闹得很僵，好几年都微信联系不上。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痛苦在里边的，但是因为老爸心梗啊，在医院里边住了7天，然后给他们父子两个有一个机会来重新恢复他们的亲子关系。
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感人的，而且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父亲的那个转变，而且这个儿子也非常的有勇气，我非常的欣赏这个儿子哈，东北的孩子非常的直接，直接就问他父亲，当年我没有听你的话，没有去学电焊，你还生我的气吗？
嗯，
然后这个父亲的回答也非常的感人，他说，哎呀，父亲和儿子之间哪有真的生气呀？我觉得哇，有这种对话一下子就把那么多年的这种父子之间的断的亲情一下就连接起来了。我跟我父亲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
嗯，
父亲和儿子之间哪有真的生气的呀？非常的感人。
是，陈敏兄刚才提那个场景啊，父亲后面还说了一句话：“你学不学电焊都是爸的好儿子。”
嗯，
这一句话呢，不仅让儿子感受到了爱，也让儿子感受到了父亲对他的肯定。前面梦魇提到那个情节呢，其实就是爸爸对还没有一个自己稳定事业的孩子的一个担忧。因为在父亲看来呢，他主要的生存技能就是电焊，那他当然在这个领域内他知道做好了还是能赚钱的，有做不完的活，收入不成问题。他想，如果我的孩子真的没有什么技能，靠你说脱口秀能赚多少钱，那也不稳定啊，天天上台表演。你要学电焊就不一样啊，有营生之道了，有稳定收入了，自然你就能够成家立业了，能够找一个媳妇啊，结婚呐、啊，有孩子呀、啊，就走上正常的人生的轨迹了。我相信呢，每一个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啊，心里的那种深深的担忧，其实都是希望孩子身体健康，有稳定的事业，组建稳定的家庭，过这样的人生。
嗯，
其实我的父亲对我也是一样的，倒没像这位爸爸说你不学电焊就找不到女朋友，同样的话他有另外他的一种表达。读大学的时候，每年放寒暑假，那当然都回家嘛，回家之后你知道啊，那年轻人都要睡个懒觉，我爸爸是见不得这种事情的。每天早上只要他起床，他一定就会把你叫醒，给你叫醒的理由是这样的，都几点钟了你还睡觉，要这么一直睡下去，你将来做什么事能成功啊？一听你就必须得起床啊，他就把你叫起床了。然后呢，他又觉得叫醒你呢又不太忍心，咋办呢？他补充一句，愿意睡等起床之后被子叠好了，拿个枕头躺床上再睡。我心想，那个感觉它能一样吗？就像啊，人家有一个人在那睡觉，你给人拍醒了，哎哎，你睡着了吗？一个道理。但是他爱你的方式就是这样的，他希望你养成一个习惯，你愿意睡觉可以，但是先起床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困了躺下再睡没有问题，但是早睡早起这个习惯不一样，这个你要养成，这是一个人勤劳的表现，这是一个人好习惯的表现。你要如果有这个习惯的话，将来你做什么事都能够做成功。你看看，这就是身为父亲按照他自己做事啊做人的这个朴素的人生哲学教育孩子的方式。其实每个父亲爱自己孩子的方式都不同，他希望传给孩子的技能，他想要告诉孩子做人做事的道理啊，也都不同。当我们听起来是父亲唠叨的时候，像我是过了多少年我才想明白，原来这是爸爸爱我的表现。
嗯，刚才安浩也说过了多少年想明白哈，我也是过了45岁以后我才想明白当年15岁的我跟父母之间的争执是怎样的一回事儿哈。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在若干年之后回头去回忆的时候，才突然间明白，哦，原来是这样的。
小时候你是我的偶像，总爱夸耀我的爸爸最强壮， 像棵大树，是我的保护。长大后，我也要像你一样。
谢谢你为我遮风挡雨，言辞不多，却是全家的肩膀。养育栽培，供应和保护，长大后我才了解你辛劳。
爸爸，亲爱的爸爸，谢谢你一生的付出，换我来照顾，换我来祝福，你是我永远的英雄。
爸爸，亲爱的爸爸，牵着你的手陪伴到老，让我来承接你生命一切美好。我爱你，我的爸爸。
美好，我爱你，我的宝。
我跟我父亲之间的故事呢，其实也蛮简单。他很爱我，只是呢，他有他的执着。我是在91年那一年考大学的，他就认为我必须要选择英文专业，因为英语学好了，我就有机会到更高薪水的大的公司去做外企的职员。但是我的心不在这里，我不喜欢英语，也不喜欢商业，我就爱做老师，喜欢中文。就喜欢写点东西，然后教中文，教小孩儿，这是我从15岁的梦想。所以高考那一年选择专业，那真的是我爸爸几乎已经要在报纸上面公开断绝父女关系了，逼到这个程度。然后我知道，当年非常倔强的我，真的是从15岁开始就跟我的父亲有争执，关于学什么专业，将来要做什么。因为他从那个时候就逼着我学课外学英文了，但我想课外的时间全去学小主持人呐，写做记者呀，学中文呐。但他认为学英文比学中文更有用，所以我们真的打了几年的仗，到最后我还是舍不得断绝父女关系的，所以我选择了英语专业。顺服了爸爸，当然后来也就因此到了离家很远的他喜欢的职业去工作，但那个职业就离家很远很远呀，甚至于远渡重洋安了家。如今他已经年迈80多岁了，我也50多岁了，我如果去看他都要漂洋过海。然后去年我有一个很长的假期，2个月陪陪爸爸妈妈。所以，我刚刚听安好说很多年以后懂的时候，包括我听那个脱口秀演员在说他爸爸年迈以后突然间心梗住院7天，然后他们父子终于有时间聊天的那7天时光啊，其实我都听哭了。虽然他是笑着说，有很多幽默的语言，但其实我第一次听跟第二次听我都流眼泪了，是因为我想到了去年2个月终于有一个长假，很多年很多年没有跟爸爸妈妈这么长时间相处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爸爸在最后送我离开家的时候就跟我讲，他很懊悔，当年没有让我去学中文做老师，因为他说很少能见我，他就好期待我能常常回家，但是因为当年他希望我更好嘛，就把我推得离家越来越远了。他当年是觉得，哎呀，女儿这样很好，他也很欣慰，但也因此我无法照顾年迈的他，就是像我的妹妹在身边那样照顾他，留下了他生命中的遗憾。所以其实我在想，因为人生真的短，按着圣经说了，人人都有命定，必有一死，人生就是短的。诗篇说："人强壮可到80。"当然，现在我们身体可能因为生活条件好了，都能到90，甚至100岁老人越来越多。但也就是百年的光阴啊，一个人他应该怎样过呢？我想，为父亲、为母亲的要想一想，那做儿女的可能也要想一想吧。我们聊这个话题，也是因为在这一个30多岁的很可爱的男演员身上，我看到了有爱。虽然他在吐槽爸爸哈，但是他能懂爸爸的爱，也愿意回馈爸爸的爱。我也希望，虽然我自己的父亲80多岁，但我也尽可能的跟爸爸有一些深度的聊天的机会，也很感恩他尚在。但是没办法，我们现在的社会很多的时候，儿女可能都南漂北漂，甚至于可能要出国，造成跟父母的远距离。但我想，如果用尽我们的办法，来亲近父母，来尽可能的沟通，那都是有机会可以让爱更好的连接彼此的。
是，
你父亲其实挺伟大的，他是完全没有为自己去着想。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你说了这个外企比较多，或者是到国外的机会比较多，对他来说，他相信的是对你好。我觉得他是非常的伟大，完全是无私的给你提这个建议，虽然是这个不是你喜欢的。啊，这个他没有考虑到。我自己也是哈，在我们孩子他们读书的时候，我们就让他选最适合他的，他们最喜欢的。然后呢，这就决定呢，比如说我现在老大去上班，都不在一个国家了，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上班。我家老二读完书，他也是一味的要出国，要到另外一个国家，跟我们是不在一块的。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跟我太太也是，他们留在身边多好。 反过来我们做孩子的也是要去了解我们父母的这个心肠，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对我们的这种期望，也许在小时候在他们所了解那个世界或者那个年代里边，觉得他是最好的，是留给我们的。他们讲那些话也许30年前40年前现在来说当然觉得很过时啊，也许都是错的，但是我相信他那个时候像我爸一样的，他那个时候他做的那些事情对我是最好的。有一样事情他绝对不让我去上，我们那个区的那个小学是非常的糟糕的，我们三兄弟要去跨区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上学，而且要非常艰难的换到另外一个学校去读。当然他做的决定也有一些是错误的，但是他的心是非常的无私的，出于对我们的爱。也许他们的这个方式不一样，有点强硬啊，就是说你必须这么做，像那个电焊工一样的，你看那电焊可以养家糊口的，你必须学，你连电焊都不会，你以后怎么样子养活自己啊。我就想说这个父亲是很伟大。
是，我相信呢绝大多数的父母呢都是在倾其所有爱自己的孩子，无论是给我们提供的物质条件，还是愿意把他们的人生的经验、做人做事的道理，他们认为最好的都留给我们。只不过我们身处比如说青春期啊，或者是自己的想法跟父母想法有分歧的时候呢，也会往往产生矛盾。但是多年过后是都能够感受得到父母对我们这份深深的爱的。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的神也是这么对我们的，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不过神认为的好处和我们认为的有的时候会不一样。在我们看来，神这是严厉的管教啊，不让我们做这个，不让我们做那个，好像限制我们人身自由，我们觉得神怎么这样，但是这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嗯，节目最后呢，我讲一个昨天我看到的一位父亲跟一个小男孩的故事吧。昨天呢，我们是一群人，应该是超过有10个家庭的一起在一个草地上面吃晚餐。那其中有一家人呢就准备了羊肉串，
嗯，
很好吃的羊肉串。然后呢这个小男孩呢大概有8-9岁，他呢在草地上啊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只有手心大的青蛙，他就非常开心，他就把那个青蛙给抓了，然后呢放在一个透明的装了水的一个杯子里，本来是喝水的杯子，他就把它装了水，然后把那个青蛙放到那个杯子里头，他去观察，观察完了青蛙跳出来以后，他就拿手不停地抓不停地抓。他这个行为呢在当时我们正在烧烤羊肉串，然后大家准备食物，那个青蛙在众人脚前跳来跳去，你们就能想象其实是造成了混乱的。
嗯，
然后这个爸爸看着这个孩子盯着他那个手里要抓又要跳出去他手心的那只青蛙，就跟他说了句话，刚好我在旁边听到了，他说，你是不是打算把这只青蛙去烧烤了呀？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爸爸怎么能说出这样一句话来呢？这个儿子愣了一下，抬着眼睛看了看爸爸，他知道错了，走了几步把青蛙放了，然后回来，他才8-9岁去烧烤摊旁边转签子去了，帮忙转签子去了，递调料去了，爸爸就走了，继续去聊天了，拿着他的水，父子之间没有再多的对话了。
嗯，
但我莫名啊，我就想，这个爸爸能养出来一个很开心，也能够很有责任的孩子，也尊重了他，没有骂他，但是他做到了让这个孩子去乖乖的烧烤去了，放了那只青蛙。我想不只是爸爸了，妈妈可能也一样吧。我们做父母确实不容易，但我们怎么样表达我们的爱意，怎么引导我们的孩子，还是应该向圣灵去祈求一些智慧温柔的话的，尽量不要说那些话糙理不糙的话。
嗯，
其实不好的还是给孩子会留下阴影的。至于我们父母怎么成长，我想确实需要时间啊，我们一起学，一起在神的话语里好好亲近神。神虽然管我们，但神的话语都是如蜜甘甜的。
嗯，
我们今天聊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这个节目今天就结束到这里，我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好，祝福大家，
再见。
再见。
走过有过阴影漫长，心中微光也曾熄灭，你温柔的话语轻声响起，说我一直都在你身边。风雨摇动世界的方向，却不能动摇我心信仰。你是道路，是我脚前的灯，在黑暗中带我前行，每一步你都陪我走，即使前方不知所向，你的爱是我永远。
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